好，欢迎大家，我们再一次进到旧恩历史里面。那我们今天又是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进到的是以色列历史的旧恩历史的12阶段中的第八个阶段。我们读两本书啊，两本先知书，《当尼尔》跟《厄泽克尔先知书》。我们已经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我们现在进到这个路的大概最后面的四分之一了。那以色列民族在萨罗满王死后分成北国跟南国，那么两个国家都先后的遭到放逐，北国被亚述王国消灭了，人民呢就被放逐到亚述地区，亚述王还非常强制的把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的人民混合在一起，那么形成我们今天圣经所熟悉的撒玛利亚人啊这个特殊的名词。南国犹大被巴比伦王灭亡，我们上个星期所听过的内容，然后呢被放逐到巴比伦。在南国犹大的阶段，20位国王当中，有一些呢是蛮好的国王，但是有不少还是跟北国以色列君王一样，不忠于亚威，不爱护百姓，他们是邪恶的国王。那不论是南国跟北国，那都有很多的先知代天主发言。那在南国，我们知道几位著名的先知，有伊撒伊亚、耶勒尼亚、索弗尼亚、哈巴谷啊、米该亚和约厄尔，这些先知们都被派遣去向南国的国王、向人民发言。先知们的发言主要都是要求百姓听天主的话，悔改。不过呢，人民没有听从，国王也没有带领百姓们悔改，因此先知就预言了巴比伦王一定要把这个犹大国击败毁灭，他们将被逮捕、被消灭，然后被放逐。这个正是我们上个星期所看见的以色列南国的结局。然后就是放逐的阶段就开始，放逐时期我们能够找到的圣经的经文非常的少啊，这理由不难啊，因为谁会去记载一段伤心的历史呢啊，一般人不太愿意记载这些难过的历史。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在放逐的时候人民生活的很苦，也没有时间从事这一些我们可以说所谓的文化运动，因此我们非常缺乏相关的历史资料，基本上就是列王记下最后一两章的内容，然后呢是一些跟列王记相平行的圣经经文，当然主要是编年记啊，编年记下，那么它的叙述基本上是跟这一些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相平行的故事。那列王记下最后面结局的时候呢，我们在25章读到犹大国的最后一个国王是西德克亚，那他的情况非常的惨，他被围城，然后他逃难时被抓到，众叛亲离，然后巴比伦王判他的罪，在他的眼前把儿子给杀了，然后呢把他的双眼给剜去，然后一起就带到巴比伦啊，跟他全部的国家的人啊一起放逐到巴比伦。那放到巴比伦当然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不过我们在旧约历史里面注意到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让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是，看来是亡国，看来是一个民族结束的故事，但是天主有办法啊，让故事又回到起点。以色列民族被放逐到巴比伦，其实这个地方正是整个民族故事开始之处，他们的祖先亚巴郎在那里得到了天主的召叫，然后动身前往天主许诺之地。我们再一次看见天主让老百姓重新开始，整个民族历史又回到他们的起点。放逐的故事还不只是如此，我们还要继续的读下去，我们可以发现放逐的故事其实是我们了解耶稣故事非常重要的基础。我们读到 耶稣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这几天在圣诞节前后非常多耶稣诞生前后的故事，所以我们注意的看，注意的听这些故事，其实都是告诉我们，我们从奴隶之地被罪恶的奴隶，在罪恶的捆绑之下，我们是被放逐的，被耶稣从这个放逐之地解救，回到了天父的家。所以放逐的时期，虽然我们有的文献资料很少，但是对我们的信仰经历整个救恩历史却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故事。那么既然我们没有太多的历史性的叙述，我们要在这边特别请各位一起阅读两个先知书，达尼尔跟厄泽克，两位在放逐时期代表天主说话的两位先知。我们请各位先读达尼尔先知书和厄泽克34章，这是我们这个礼拜请各位先做准备的内容。这两位先知呢，跟着犹大子民一起被放逐，从他们的言论我们可以多少发现或认识一些放逐时期人民的生活以及他们的事件。那从这些作品里面，我们也可以对放逐时期的历史稍微有一些了解。那么此外，他们的言论当然在今天耶稣事件结束之后，我们更发现他们有关于墨西亚耶稣基督的来临做了非常好的预言。那当耶稣来的时候呢，那么瞎子就要看见，让人们重见光明。我们还记得耶稣的确在福音当中治好了很多的瞎子，但是放逐开始的最后一个故事犹大王国最后一个故事是犹大王被挖了眼睛成了瞎子。你注意看这些故事，其实要在一起想是非常 有联系的，彼此相关的。那么耶稣也将要释放囚犯，这是人民被放逐到巴比伦时期最深的渴望。那我们在达尼尔先知书会读到什么叫做真正的释放真正的释放在放逐以后将近500年之后得到彻底的实现。我们当然从这个故事的开始讲起，我们从放逐说起。故事从列王记下的25章第8节开始这段经文呢非常简洁的叙述以色列子民遭受放逐的情况。我们读这一段故事，列王记下25章8到15节一段长的叙述。巴比伦王拿布高作王19年5月7日，巴比伦王的大臣卫队长乃布扎纳当来到了耶路撒冷，烧毁了上主的殿、王宫和耶路撒冷所有的民房，凡是高大的建筑都用火烧了，毫无疑问圣殿毁灭了。跟随卫队长的所有的加色丁军队拆毁了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所以我们知道后来莱赫米亚要重新修建城墙，因为城墙被毁掉了。城中剩下的人民和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其余的平民，卫队长乃布扎纳当都掳了去，只留下当地一部分最穷的平民做园丁和农夫，所以稍微有一点点身份地位财富的人都被放逐了最穷的人才被留下来。然后呢，加色丁人又将上主殿前的铜柱和上主殿内的铜座、铜海都打碎，把铜运往巴比伦。此外呢，锅、铲、蜡剪、香坛以及行李的一切铜器全都带走，提炉、杯爵，凡是纯金纯银的，卫队长都拿走了，能拿的都拿了。然后还有萨罗满王为上主的殿所制造的2根柱子、一个铜海和一些盆座，这一切器皿所用的铜重量无法估计，一根柱子高18轴，上端有铜的柱头，高5轴，柱头四周有网子跟石榴，全是铜的，另一根柱子也都是有网子。这些描述萨勒曼王当初建圣殿时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这一切我们可以说一切的一切都被搜刮一空，全部带走了。这个是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南国犹大灭亡的情况我们大概想说，就是真的是巴比伦王所做的，就是 斩草除根，让人民根本就无法重建这个城啊，无法重建这个殿。当然我们知道天主的办法，人会用尽一切办法希望把一切都消灭，但是在天主呢看来不过是一个小事情。好，相同的叙述啊，在编年记下36章非常精简的这样叙述啊，36章18节，加色丁人的王又将天主殿内所有的大小器皿、上主殿内的宝物、君王和朝臣的宝物都带往巴比伦，毁灭了上主的殿宇，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烧了城中所有的宫殿，毁坏了城内一切珍贵的器皿，凡是免于刀下的人都被掳到巴比伦去，做他以及他子孙的奴仆，直到波斯帝国兴起。好，非常精简的说了巴比伦王灭了这个城，毁了圣殿，把人民通通掳到巴比伦去，但说这个时间有一个期限啊，到波斯帝国兴起的时候就结束了。当然我们知道编年记写作的时候这个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他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他知道整个的放逐时期70年，波斯帝国一兴起，那么老百姓就被波斯王居鲁士就放回来了。所以巴比伦帝国称霸世界的时间不太长，没有多久波斯帝国就取代了巴比伦帝国。那以色列人民呢被放逐到巴比伦70年之后，波斯王把他们释放回到他们本来的家乡，回到了犹大地区。所以编年记下36章22节有这个叙述，编年记下36章22节这么说啊，波斯王居鲁士元年，为了应验上主借耶勒米亚的口所说的话，上主就感动了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放犹大子民回国。我们跟各位举这个例子啊，除了让大家重新复习整个故事以外，你当然明白啊，就是这边的确是我们注意到历史的叙述跟先知的叙述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我们上个星期跟各位看了一点点耶勒米亚先知的话，对不对？那今天注意到，那有了那一个耶勒米亚先知书的背景，你读编年记一下就懂啊，懂这句话，或者至少想起耶勒米亚曾经所说过的话。同样的，那么看了编年记的历史，也会重新回忆起那么耶勒米亚所说的话啊。我们传统的说是以经解经嘛啊，但实际上就是真的，这整个圣经他们犹太生命历史在不同的方式，他们都一直要表达天主怎么样在历史里面领导他们，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都要叙述这一个天主对人民所行的救恩事件。所以我们的确要把每一部书每一部作品都要放在心里面，就容易彼此帮助我们懂。好，那我们也读过了，在耶利米亚34章我们曾经上个星期读过了，讲呢为什么以色列子民会被放逐，当然原因非常多啊，但是呢先知以他信仰宗教的角度那给了一个最主要的原因。34章8到11节上礼拜我们读过了啊，就讲述那么当时呢上主要西德克亚王以及他们王国内的这些有钱的人或者是大将军们官们官长们，要把他们自己的弟兄做他们奴隶的弟兄们释放，让他们得到自由。本来呢国王答应了，那很多大臣也跟国王立了盟约都答应了，然而后来却反悔，所以呢很清楚上主就派耶勒米亚去说出先知的话，警告他们说，因为呢犹大的王国啊，这些王公大臣们包含国王本身没有让自己的子民得到自由，所以他们也将失去自由，全都要被俘虏放逐到巴比伦去。另外呢也说了啊，因为他们没有让土地得到应该休养的时期啊，根据犹太的法律啊，梅瑟的法律每7年要让土地得到1年休息，我们今天所谓的休耕期啊，每7年应该让土地休息1年。那么以色列人呢，不让土地得到休息，因为他们太在意土地的生产，过于在意土地所能够带来的经济效益，所以不尊重土地，不尊重上主的法律。 各位注意到哈，我们的天主的启示啊，从一开始就有很深的环保概念，不是吗？非常清楚的。我们真的读圣经，可以发现很多我们今天自以为是新的人民的新的领悟，其实，在旧约历史里面，天主早就已经深深的埋藏在人心当中。我们就是要去把它发掘出来，去挖掘出来。所以，由于老百姓不重视土地，不尊重上主的法律，所以犹太国呢面临目前他们的问题，被放逐。天主呢要求老百姓啊，让土地能够得到休息。老百姓不答应，那么怎么办呢？天主有办法啊，让人民放逐到巴比伦去，这里再没有人跟踪。当然，这是在信仰内的解释。我们的确是，我跟各位已经解释好几次，我们在信仰类读经都明白啊，这些人他们怎么心想的去反省事情，当然是事后的反省，但是告诉我们在每一个事情的当下，如果不清楚的时候呢，不要急啊。我们说在愤怒的时候，在哀伤的时候，在心神不宁的时候，不要做决定，忍一忍，静听啊，静听天主的声音啊，听天主的讯息，在自己真的清楚，稍微有更长的时间跟空间的距离，再重新反省事件时，我会明白天主要给我们什么教导。那我们今天当然更要反省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不是 7-11， 我们 7-24， 我们是一星期工作七天，一天工作24小时。我真的很惊讶，连我们大溪有一些大卖场卖一些什么家庭用品，卖锅碗瓢盆的也做个24小时，我就不懂为什么。对，我们贪图生活的方便性啊，我们贪图这个生活的方便性，可是就忘了啊，我们应该有时间是留给天主的。就我们面临的情况是我们从来都不休息，就是忙啊忙啊忙啊，每个人别人说神父你好忙啊，不敢找你，我说我不忙的，你们对我完全是误会，他们现在很生气，如果真的不忙，我只是有计划而已，别听得更气，然后那么骄傲，我不真的，我是对你做事情要有计划嘛，对，计划好，那你说我说我没有空的意思，很可能是我要睡午觉，睡午觉不是大罪吧哈，对不对？我常常觉得睡午觉亲自给我们神父们最好的一个特权，因为我们是自由业，对不对？换一个方式想，因为我们很早起嘛，我们早起按照整个时序的轮替，按照这个时辰的时差的差别，轮到我们起来赞美天主了。我们要唱日出东方，这日出我们就要起来赞美天主，我们不能够太阳已经到12点日正当中还在唱日出东方，那莫名其妙的唱法，那很奇怪啊，对不对？那轮到我们起床，我们就该起床祈祷啊，很自然的。那我们既然早起，我们修院里面大概都是5点起床哈，那到了下午2点钟、1点钟，该休息一下，不是吗？那中午打电话给我都很不开心的。我就是说，忙就是生命当中最大的诱惑。跟我们这边所看见的耶利米亚的反省啊，为什么天主把这些子民放逐到巴比伦去？我们这么忙，其实我们成了工作的奴隶嘛，我们成了金钱的奴隶，我们成人情面子的奴隶，我们也被放逐了。所以我们要记得，天主在创造天地的时候，第七天他休息了。他在第六天造了人，邀请我们进到他的安息。天主给我们立的法律，立的教导，是人应该得到适当的休息。我们人跟动物最大的不同，最根本的不同是，我们被召叫，被邀请进入天主的安息。进到第七天了，我们今天说耶稣复活以后，我们进到主日，进到主日了。主日是主的日子，这天是完全献给天主的日子。我们这天真的该放下工作，做上主的工作，就是要赞颂、朝拜天主，聆听天主的教导，跟弟兄姐妹们团结合一。我知道不少朋友啊，我们的大西就有几个 家庭啊，很可惜，我认识都是这个基督教的哈，他们做生意的真的星期天不开门的，做餐饮业的生意好的不得了，他星期天不开业，休息啊，为了去聚会，我们真的该想。好，那么在放逐期间呢，犹大子民生活他们的方式生活方式彻底的改变，因为他们远离了圣殿啊，他无法再继续举行任何跟圣殿相关的礼仪，圣殿呢被巴比伦王彻底的摧毁，已经成为废墟。耶利米亚呢为了这一切的苦难，他非常沉痛的写下他著名的作品哀歌，所以你们要读哀歌这个时候读最好，在放逐的时期明白啊，耶利米亚到底在哀哭什么事情。那圣殿呢本来是犹太人生命的重心，生活的重心，现在被摧毁了怎么办呢？要另外寻找一个生活的重心。所以在放逐时期呢，那犹太生命啊，他们祖传的梅瑟法律就变得更为重要。所以呢慢慢的啊，在外邦的生活当中，在放逐地的生活，犹太的法律梅瑟的法律就取代了圣殿，成为整个宗教生命宗教生活的中心。当然那么对于法律特别熟悉的或者有责任教导法律的人就因此而产生了，出现了所谓的经师，出现了所谓的法利赛人。在这个情况里面，这些党派的苗芽就开始慢慢的产生，那么他们是特别重视并且也教导老百姓认识法律的一群人。那我们看看放逐的情况是怎么样产生的，在历史里面的经过。巴比伦的放逐跟亚述时期的放逐以色列北国的情况呢有一点不一样啊。亚述王占领了北国以色列，把以色列人民就分散在四处，同时把外地人也移进来啊，要非常残暴的做法。而巴比伦王放逐犹大子民时呢，分了三个阶段，一共有三个阶段。那有山坡的放逐行动，在605年、597年跟587年，有三次啊，人民被放逐。那最后一次是在587年的时候，拿布高王在那一年呢，彻底的摧毁了耶路撒冷城，毁坏了圣殿，那把犹太人呢放逐到巴比伦去。而且呢，在放逐的时候，他知道应该要好好的用这些人，他呢选择了犹太人当中特别聪明、伶俐、年轻的、懂得各种技艺的人来服侍他们。巴比伦王的确不笨啊，不是一个鲁莽的武夫，他知道啊，犹太人啊被俘虏，这里面有一些人是可以用的，好好的用啊，很聪明的，把这些聪明、伶俐、年轻的人就找来，让他们呢成为特别侍奉巴比伦王的人。当然，我们知道这其中呢有不少先知，包含达尼尔在里面。那么最后呢，真正的被留在耶路撒冷的都是一些最贫苦的、最被看不起的人啊，留在了巴比伦，别的人都被放逐了，这刚好就符合了伊撒伊亚跟耶利米亚先知所做的预言。那放逐的时候，当然有很多的问题会发生。那么最大的一个问题，对犹太人而言是，人们啊慢慢会开始习惯现今的生活。会慢慢发现啊，放逐地方生活的情况也不错啊，就觉得哎，慢慢会喜欢上这个地方。我们常常这个当笑话，所以说我们跟别人说，哎呀，这个你们不悔改，好像下地狱给你们讲，下地狱呀、啊，地狱怎么样啊？啊，地狱都是火嘛，你看看那个法蒂玛的故事，对不对？玛利亚圣母给他看神情，火烧的那么惨，哇，一大堆，哦，火烧的，哎呀，三天就习惯了了。那是习惯了。人呢最怕的就是这个啊，当就习惯了无所谓，还发现这边生活也不差，那么就不再愿意返回祖国了。当这个的确是这样的，当这个70年啊以后放逐之期满了，迫 坡之王要放他们回去的时候，就人就不回去，有人选择呢留在当地继续生活。好，我们会从这个两部先知书，那么特别是达尼尔先知书，看到那么许多人心的改变啊。那当然这个时期两位非常重要的先知，他们是人民的良心，达尼尔跟厄泽克尔，他们一起被放逐，也帮助在放逐区域的人民，那么继续在他们的信仰内好好的生活。那么三个时期里面，第一个时期605年，耶稣前605年被放逐时，有一些非常著名的年轻人，那么在放逐之列，那么其中呢包含达尼尔。那巴比伦王呢把这一些特别聪明的有能力的年轻人带到王宫里面，给他们了王宫的食物，教他们加色丁的文字跟语言，目的呢让他们能够侍奉巴比伦王。当然更深的目的什么，让他们忘记自己的神，忘记自己的文化，忘记自己的信仰。那我们读过达尼尔先知说话知道，一开始对不对，达尼尔跟一些好的年轻人为了保持自己的洁净，他们保持自己的信仰，他们拒绝享用这些王宫所提供的美食。你很惊讶对不对？好，我们的确是很惊讶。那么有人呢能够在那个情况里面拒绝，那么达尼尔先知呢是其中之一，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信仰，保持自己的身份，达尼尔先知书呢成了巴比伦放逐时期少数的历史资料。我们现在能够一起看看达尼尔先知书的故事。达尼尔先知在605年，那么跟一群人一起被放逐到巴比伦，他们呢得到天主和巴比伦王宫的一些官员的宠幸跟好感。那这个达尼尔有特别的能力，能够解释梦境啊，能够解梦。巴比伦王的确有一些梦，那么需要他来解释。那后来呢，他解释这个王的梦呢，就是告诉我们的帝国以后历代更替的情况啊，跟不同帝国一个取代一个的故事。那此外他自己的神事呢也显示了最后耶稣基督所建立的王国要来到人间，他的神事中看见啊，在天主所派遣来的那一位将要来到人间建立一个新的王国，一个天上的王国将要在这个世上诞生。那这些内容呢主要在三个章节里面啊，在巴比伦，在达尼尔先知书有三章的内容里面，那么特别的重要啊。我们先看一开始的叙述，这个达尼尔他怎么样讲述被放逐的情况？另外的资料可以对照着我们刚才所读过的这个列王记下25章以及编年记下所叙述的，看达尼尔怎么讲的。他说，犹大王约雅金在位第三年，就是605年的时候啊。巴比伦王拿布高前来围攻耶路撒冷，上主将犹大王约雅金和天主殿内的一切器皿都交在拿布高手中，他便把这些器皿带到史那尔地方，存放在他神殿的库房内。所以达尼尔的叙述从这个约雅金在位的第三年开始，那这一年就是耶稣前的605年。那约雅金呢是犹大王国的最后第三位国王，我们刚才跟各位讲过最后一位是七德克亚啊，那个被挖去眼睛的是七德克亚，那这个约雅金是最后第三位。那么接着从第三节，达尼尔第一章第三节，那么继续的叙述这个情况。好，君王吩咐他的宦官长阿士培纳次，要他由以色列子民中选一些王室或贵族的青年。那这个君王当然是指巴比伦王，吩咐王宫的这个宦官长去选一些犹大王室中的，你看王室的一些贵族青年，条件很严格，没有缺陷，容貌俊美，足智多才，富有知识，明察事理，很挑剔不是吧，适合在王宫内当侍从，教给他们加色丁文字跟语言。你就明白哈，这个巴比伦王不是一个糊涂蛋，不是一个草莽武夫啊，是很有智慧的人。君王呢给他们指定了每天都要吃君王所吃的食品， 所饮的美酒，如此呢教养他们三年，期满以后便可以侍立在君王的左右。他们中为犹大后裔的达尼尔，有阿纳尼亚、米沙尔和阿扎尼亚。上官长给他们另外起了名字，给达尼尔叫做贝特沙撒，阿纳尼亚叫做沙德拉克，米沙尔叫做莫沙克，阿扎尼亚叫做阿贝德莱哥。我相信各位都读过这个故事哈，三圣同在火窑中赞美天主的故事，你都读过。我们已经读过达米尔，达米尔被放在狮子的圈子里面，对不对？狮子不敢吃他啊。我们读达米尔的先知书后面一个人，他大概是历史里面我们第一个看见最先懂得把人哈隔离审问的故事，知道吗？当两个老头欺负个女孩的时候，欺负这个苏莎娜的时候，好，我们明白这个最初的被放逐的情况。这边一个简单的反省啊，各位看，我对今天教会的这个情况有点小小的意见哈。君王选择在王宫里面侍候的人，我刚才跟各位练过他的条件，对不对？没有缺陷，容貌俊美，足智多才，富有知识，明察事理。已经完美了吧，然后呢还要训练三年。那么我们刚才跟各位说了达尼尔先知书有三章的内容啊，非常重要。我们看第一个是第二章，那么第二章，那么这三章内容我们讲它重要，因为它帮助我们明白啊后来的墨西亚王国的事件。第二章什么内容呢？是达尼尔所侍奉的那个王巴比伦王拿布高做了一个梦，他做了梦，然后呢寻求解释，他们国内的占星专家术士们都无法回答，无法解释。那最后呢达尼尔呢就被带去了，去见拿布高王。那么达尼尔第二章的二十六节，那么拿布高王就问达尼尔说，他说你能够告诉我我所见的梦境和意义吗？第二章二十六节，王问达尼尔：“你能够告诉我我所见的梦和梦的意义吗？”那么达尼尔就说了：“大王所问的奥秘，不是智者、术士、巫师、占卜者所能告诉大王的。但是呢，在天上有一位启示奥秘的大主，他已经将那日后要发生的事晓谕给大王。”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应该要想起一个人，对不对？想起谁啊？古圣主洛瑟，他讲过一样的话啊，解梦不是人的事情啊，对不对？解释梦境是天主的事情。那么天主呢选了洛瑟去告诉埃及法老王当时会发生的事情啊，七个丰收年，七个饥荒年。现在一样的啊，天主准备好了达米尔来告诉巴比伦王，那么这边所要发生的事件，我们很清楚知道什么？这又是一次我们注意到的啊，圣经里面出现好多次的重复的类型啊。那若瑟为法老王解梦，跟达米尔为巴比伦王解梦，的确是一个平行的叙述啊，非常清楚的。当年的若瑟在哪里被找去解梦呢？牢中嘛，是奴隶呀，是犯人。达尼尔的情况是一样啊，被放逐的也是犯人啊，只是在犯人中他命运比较好一点点，因为他被特别挑选出来要做比较高级的犯人，要侍奉巴比伦王而已。好，这边呢接着达尼尔先知就用一样的话来告诉了巴比伦说，那么真正解释梦境的只有一个，我们从第二章二十八节看起，他要说解梦呢是天主的事。达尼尔第二章二十八节说，但是啊，达尼尔继续说话，但是在天上有一位启示奥秘的大主，他已经将那日后要发生的事晓谕给大王。大王啊，你在床上那老中所得到的梦所见的神事是这样的，大王你睡在床上忽然想到日后所要发生的事，奥秘启示奥秘的那一位把要发生的事已经晓谕给你，这奥秘已经启示给我， 并非因为我比任何人活得更有智慧啊，比任何活人更有智慧，而只是为了把梦兆告诉大王，叫你知道你心中的思念。所以达米尔说，他得到梦境的解释，而这个梦呢，是关于未来的事情。我们继续读会发现，这个梦是关于墨西亚王国的事情。好，我们看达米尔他怎么样解梦。他在解梦之前，按照古老的圣经叙述，他先重新重复一次这个王的梦境。啊，大王啊，你梦见一尊巨大的立像，第二章三十一节。啊，这尊立像异常高大，非常光辉灿烂，立在君王面前，相貌可怕。这尊立像头是纯金的，胸和背是银的，腹和骨是铜的，颈是铁的，脚的一部分是铁，另外一部分是泥。大王，你在观望，忽然有一块石头未经手凿就滚下来，击中的立像把铁泥的脚打得粉碎，同时铁泥铜银和金立即就完全粉碎，有如夏天鹤场上的糠皮被风吹去，无踪无影，那块极最立向的石头却变成一座大山，占据了全地。各位在读这个圣经时候呢，看看我们的思考本的这个注解，就会明白了哈。这个注解是挺简单的，这个梦境当中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像啊，大概是人像吧哈。那这个巨像呢，从头到身体有不同的部分，不同的材质，那每一个部分象征不同的王国的轮替。目前的那个金的啊，这个头，那么是巴比伦王国。接着呢，是从头到脚，依次会产生的波斯帝国、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发生。的确是符合历史的，这边是什么？很简单的历史性的这个叙述啊，各个王国的发展被综合在巴比伦王拉布高所做的梦境当中所看这个人像里面。那当然就问，最后那块石头要粉碎一切王国的那个石头是谁呢？我们当然知道啊，在耶稣的事件当中，我们读到一句很美的圣经的话，人们怎么讲耶稣呢？匠人弃而不用的废石成了屋角的基石。很清楚啊，讲述这个石头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象征。第一个是讲过耶稣基督是一切建筑物的礁石。我们上礼拜已经跟各位预先提到了耶稣对伯多禄的话，他说你是磐石，教会要建在这个磐石上，当然是我们今天的领导整个教会的教宗的职务。你看见我们再一次在整个的救恩历史的这个末世性的时期回头看这一切，我们懂得比当时达尼尔懂得还要多，几乎还要多。达尼尔就解释了这个王国所这个、国王所做的梦境。好，我们看看达尼尔怎么解释梦境。第二章的三十六节继续说，达尼尔解释梦，他说梦是这样的，现在我们要给大王解释梦兆。大王，你是王中之王，上天大主赐给了你领土、势力、权威和尊荣，凡有人居住的地方、田野的走兽、天空的飞鸟都交在你手中，由你统治一切，你便是那于属于金的头啊，金。好，接着在你以后将兴起另一个比你稍微弱的国家，以后呢兴起第三个国家属于铜，那他要统辖大地，相继而来的是第四个坚强如铁的国家，就如铁能粉碎一切，而这个国家也要如铁粉碎击破一切。至于你看见的脚和脚趾呢，一部分是泥，一部分是铁，表示呢这个国家必要分裂。然而国内仍有铁的坚强，正如你看见铁与泥相混一样。脚趾一部分是铁，一部分是泥，表示呢这个国家呢一部分是强的，一部分是弱小的。你看见铁和泥混合，是说他们要与其他的人种相混合，但彼此不能相合，就如铁跟泥不能够相混合一样。好，接着哈， 在这些君王时代，上天的大主必要兴起一个永不灭亡的国家，他的王权也绝不归于其他民族，他要粉碎和毁灭这一切邦国，唯独他永垂福地。我们这边当然又想起纳唐对大卫的话，什么是永远不灭亡的国家，什么是永远不会更替的王权呢？当然必须是一个永远不会死亡的国王，我们当然清楚讲的是耶稣基督。好，我们继续看当年的话，就如你所看见那块未经过手凿就从山上滚下的石头，他把铁铜泥银和金打得粉碎一样，那伟大的天主已经晓谕了大王那今后将要发生的事。这个梦是真实的，梦的解释也是正确的。好，达尼尔解梦非常简单，我们今天在救恩史的那个末端啊看得更清楚。梦境呢是说有四个交替出现的王国，一个要取代一个，首先是巴比伦，就像他巴比伦曾经取代过亚述帝国一样，同样的巴比伦帝国要被波斯帝国取代。那波斯呢被希腊帝国打败啊，最后呢罗马帝国又毁了希腊帝国。在罗马帝国时代呢，犹大也成为罗马帝国的附属国之一，在罗马帝国呢所统治跟压迫之下生活。那么接着呢，我们知道刚才经文的四十四节又讲了，那么上主呢，上主天主要兴起一个永远不会灭亡的国家，当然就是墨西亚王国，毫无疑问的。所以这个经文呢是关于拿布高非常著名的梦境的解释，达尼尔先知这边所说的解释。那我们这边当然是特别要注意那一颗石头，不是由人手所凿下来的石头，这石头刚刚各位解释过，就是我们的墨西亚。那在今天的教会继续呢，天主继续用这样的图像讲以后教会要发生的事。我们看看我们上礼拜曾经读过的这段马窦福音的话啊，那么讲这个永不灭亡的国家是墨西亚的王国，这王国怎么样继续存在呢？是以教会的形式存在。当伯多禄宣认耶稣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之后，耶稣立刻回答说，马窦福音十六章的十七节，耶稣说，约纳的儿子西满，你是有福的，因为呢，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我再给你说，你是伯多禄啊，磐石的意思。在这个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它。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也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那么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那么在天上也要被释放。非常清楚。墨西亚王国的故事是非常清楚又展现在我们眼前。好，这是我们跟各位解释的达尼尔先知书里面有三章里面对我们的墨西亚王国非常深刻影响，第一个故事在第二章，那么接着呢第二个故事在第七章啊，因为故事比较长，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后我们再继续跟各位讲好吗？我们休息十分钟。